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美国众议员提出台湾外交检讨法案，将会证明驻美代表处为台湾代表处，并且要求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任命必须经过参议院确认通过。菲律宾对于中共在南海中业岛附近的持续非法存在和行动提出抗议，要求中国撤离这些船只。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人口寒冬，意大利正在关闭一些产科病房，中国东北出现鬼城，韩国大学招生不足，德国有几十万房屋被夷为平地改造为公园。美国经典处境喜剧《老友记》的重聚特辑上线，观众发现在中国影音平台上播放的版本就少了几分钟，观众好奇到底删除了什么，还有为什么被删除。Tesla 公布了六间媒体向 Tesla 致歉的声明，有网友说数据库被迫妥协了，又不想 Tesla 撤离了。中共二十大临近，各派内斗加剧，宣传口出现严重内讧，有海外党媒之称的多维网罕见地公开炮轰大外宣主力环球时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0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中央社报道，5月29号美国众议员提出台湾外交检讨法案，草案内容将会将驻美代表处证明为台湾代表处，并且要求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任命必须经过参议院确认通过，加强台美双边关系。这项法案由民主党籍众议员谢尔曼和共和党籍众议员夏波共同提出，并且由多名议员共同联署。谢尔曼和夏波指出，美国政策将台湾称为台湾而并非台北或者中华台北，而且在2019年亦都将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改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因此依照这个长期政策，他们提出了台湾外交检讨法案。这项法案指示美国国务卿和台美事务委员会展开协调，将驻美代表处证明为台湾代表处，而这项法案亦都包含了台湾特使法案的内容，即是未来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任命将会由参议院同意。由于目前台湾官员和外交人员仲无法取得外交签证，是以投资者签证来取代，因此议员亦都表示台湾外交检讨法案将会创建一个仅适用于台湾官员的新签证类别，让台美官员能够更紧密地同双方政府联系。据中央社报道，5月29号菲律宾外交部针对中国海上资产和渔船在中业岛附近的持续部署、长期存在和非法活动提出外交抗议。路透社说菲律宾要求中国撤离这些船只，然而中共驻马尼拉大使馆在下班时间未就传媒询问立即作出回应。此前几百艘中国船只停泊在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长达好几个月，马尼拉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亦都因此升高。菲律宾政府表示菲方认为这些船只是由民兵操作，而北京当局就指出他们只是为了躲避恶劣天气的渔船。据菲律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希望岛是菲律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菲律宾对它拥有主权和管辖权。中业岛距离菲律宾本岛451公里，是菲律宾在南沙群岛占领的8个礁石、浅滩和岛聚当中面积最大的一个。中国在距离中业岛大约25公里的南沙群岛主壁礁建立了一座有跑道、机库和地对空导弹的小型城市，这个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自2016年上任以来至少第84次对中国提出外交抗议。 据纽约时报29号报道，世界各国都在面对人口增长停滞、出生率暴跌的问题。意大利正在关闭一些产科病房，中国东北开始出现鬼城，韩国大学招生不足，德国有几十万房产被夷为平地改造成公园。人口学家预测，今个世纪进入后50年或者更早的时候，全球人口将会首次进入持续下降的趋势。今个月中国和美国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两国人口呈现几十年来最慢的增长速度。即使是在印度和墨西哥等长期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出生率亦都在下降，或者已经低于每个家庭 2.1 个孩子的更替率。德国人口学家法兰克斯维亚兹尼说，各国需要学习接受和适应这种下滑。随着出生人数减少，长大之后能够生育的女性亦都会越来越少。如果他们的家庭规模比他们的父母小，这样人口下降的趋势就会好像是在悬崖上面抌石头，而这个现象在几十个国家都在发生着。美国、澳洲和加拿大等国家的出生率徘徊在 1.5 至 2 之间，他们用移民冲淡了这种影响，但在东欧人口外流加剧了人口减少，而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几十年前首次成为争论话题的人口定时炸弹终于引爆。根据一个国际科学家团队去年在《柳叶刀》上面发表的预测，到2100年19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有183个生育率将会低于更替水平。他们的模型显示，中国的人口下降幅度特别大，预计到2100年，中国人口将会从现在的 14.1 亿下降到大约 7.3 亿，85岁的人将会和18岁的人一样多。5月11号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北人口在过去10年里面下降了 1.2%。 2016年，黑龙江省成为全国第一个养老金系统出现资金枯竭的省份。鹤岗是黑龙江的一座鬼城，那里的房屋价格被民众称作白菜价。日本成人纸尿片的销量现在超过了婴儿纸尿片，瑞典一些城市已经将资源从学校转移到老人护理，德国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现在正在考虑提高到69岁。德国自2002年以来，从存量当中拆除了大约33万套住房，很多人口学家认为当前的时刻可能是一个过渡期或者酝酿期，它决定着人类能否想出办法让世界变得更加友好，足以让人类建立他们想要的家庭。据德国之声5月29号报道，令影迷期待已久的美国经典处境喜剧《老友记》的重聚特辑在27号上线。细心的观众发现，在 HBO Max 上面发布的版本是104分钟，而在中国影音平台上面播放的版本就少了几分钟。在中国知名社区网站豆瓣有关这部片的介绍下面，片长显示为104分钟或者98分钟删减版。有人问，到底删除了什么和为什么被删除呢？据法新社记者所做的对比，被删减的内容是国际知名歌手 Lady Gaga、 Justin Bieber 和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的客串镜头。外界猜测 Lady Gaga 曾经在2016年和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会面，引起轩然大波，此后他被禁止在中国巡回演出，作品亦都被当局下架。 Justin Bieber 2014年在社交网站 Instagram 上面晒出自己在靖国神社的照片，不少中国歌迷表示感情受到伤害， Justin Bieber 随后删帖并且道歉。2017年他被当局禁止去中国演出。防弹少年团队长 RM 在去年的一次得奖感言当中提到韩国和美国之间的苦痛历史，缅怀1950到1953年韩战无数男女的牺牲，而韩战的历史当中，韩国和美国军队对抗的是来自朝鲜和中共的军队，防弹少年团因此陷入辱华争议。得知自己收看的是删减版本之后，有影迷惊讶地问，真是估不到老友记都会被阉割。有人愤怒地质问话，我们中国观众就不配看完整版吗？特登充值了会员费，结果还是看不到完整版。法新社的报道指出，今个礼拜稍早，美国演员庄仙娜在台湾宣传她的最新电影 F9 狂野时速的时候，将台湾称为一个国家，随后她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道歉。 28号晚，特斯拉客户支持官方微博公布了6间媒体的致歉声明，事件引起大陆网友关注和议论。有网友说，数据库被迫妥协了，又不想 Tesla 撤离了。 Tesla 在声明当中说，非常感谢大家对 Tesla 相关信息、相关贴文的关注，但其中亦都包含了少许不实信息，这些不实信息为 Tesla 以及广大车主带来了一些困扰，为了帮助大家了解事实，我们会定期和大家分享真实情况，任何新兴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致歉声明分别来自抖音账号瑞风汽车、自媒体账号60秒懂车、微博账号雷星频道、五商文化、明金网、微博账号 Takeny 数码君。其中瑞风汽车在致歉声明当中说，他们发布的刚买的 Tesla 40秒后刹车失灵、温州二手车商直接泪崩的影片，内容当中言论未经核实、没有事实依据，误导了广大群众，致歉声明将会置顶30日。60秒懂车同样是发布了关于 Tesla 刹车失灵等不当言论的影片，造成不好的影响，目前相关内容已经删除，作者本人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60秒懂车亦都借此公开警告并要求已经转载了相关影片的传媒或者个人尽快删除，不要再扩散或者转发。有网友说，传媒报道不能够基于事实，这个就是造谣。仲有啲讽刺话，做 Tesla 嘅谣唔犯法，仲能够赚钱。更有网友指出，数据库被逼妥协，又唔想 Tesla 撤离啦，就揾几个做戏。呢一个投资环境唔适合外资。一名网友话，都系跟住主流传媒走。如果主流传媒唔系一直报道嘅话，呢一啲自媒体敢造谣咩？中共二十大临近，各派内斗越发加剧，宣传口出现严重内讧，有海外党媒之称的多维网罕见地公开炮轰大外宣主力环球时报。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文件，对在中共成立100周年之际展开四市宣传教育进行部署。28号，总部在北京的外宣系网站多维网发表文章，危险的中共党史正以一种虚无代替另一种虚无，炮轰环球时报。文章说，习近平再三警示意识形态风险，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群体历史观所遭遇的冲击和挑战，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在新世代的副作用，在北京看来是触目惊心。文章以近日离世的水稻专家袁隆平为例，说中共官方对袁隆平的生前言论所涉及的时间进行删改，不知道是否为了迎合现实政治需要。这个细节的发生竟然出现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在1960年代初的大饥荒时期，而环球时报英文版的另一个版本就发生在1949年前，将时间改到中共建政之前。文章分析说，长久以来，这些功利主义的极端不负责任的信条被一些官僚推到极致，运用得炉火纯青，他以现实需要而并非历史的本来面貌出发，不惜歪曲、掩盖乃至篡改历史。文章最后说，凡此种种大抵背后的动机就是好像今次的学四史，但所建构出来的历史恐怕会陷入另一种虚无。长期掌控环球时报的胡锡进目前被认为是中共高层的大红人。明报曾经引述消息人士说，胡锡进的宣传方式得到了习近平的肯定，要求中共文宣系统加以效仿，据讲是因为他对于反对的对象带有嬉笑怒骂的流民气质。事实上，众所周知，中共以方言治国，他的党史亦都按政治需要随时篡改，类似袁隆平的说话被改，并非个别官方传媒的单一行为。这样多维网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炮轰环球时报呢？外界分析认为，可能同中共二十大之前的派系斗争有关。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做西方卡脖子，习近平下令培养大师。美国前总统金乃迪的女儿有望再任驻亚洲国家大使。伊丽莎白女王号首航印太，向中共释放什么信号呢？上诉遭到警方驳回，香港支联会宣布取消六四游行和烛光晚会。越南出现混种病毒，传播力更强。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0号礼拜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年来，西方国家对中共盗窃技术和对外扩张的野心越来越提高警惕，纷纷对中共展开科技断供，引发中共高层焦虑。习近平多次强调科技自主创新，5月28号习近平再次要求科技自立自强，并要求支持一批创新团队，培养更多大师。但专家学者认为，连上国外网站都要翻墙，当局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大会和科学技术协会全国代表大会在5月28号上午在北京大会堂召开，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讲。习近平说，要坚持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调要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并说中共的教育能够培养出大师，要有这个自信。上个月20号，习近平考察清华的时候亦都曾经强调，要加快培养紧缺人才，勇于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两日之后，清华大学成立集成电路学院，说是要瞄准集成电路卡脖子难题。近日，中共教育部发布消息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东北大学等12间大学设立未来技术学院。教育部在一份公告当中说，创办未来技术学院是探索未来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培养新模式，瞄准未来10到15年的颠覆性技术，着力培养具有前瞻性、能够引领未来发展的技术创新领军人才，推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为解决晶片荒，习近平重金力推半导体产业。据彭博社早前报道，中国准备制定一套全方位的新政策，2025年前将会投放9.5万亿元人民币，即是1.4万亿美元，发展本国半导体产业，以应对美国政府的限制。由此，中国进入了晶片大跃进模式。2020年，中国晶片相关企业的数量迅速成长。截至去年7月20号，中国共有晶片相关企业45,300间，仅跟去年第二季就有新注册的企业4,600间，年增长达到 207%， 季度增长达到 130%。但不够一年，这些晶片制造企业几乎全军覆没，晶片企业成为烂尾企业。消息人士5月28号透露，前美国驻日本大使、美国前总统金乃迪的女家芙莲金乃迪有望再次出任美国驻亚洲国家大使一职，不过目前尚未清楚她具体将会出使哪一个国家。据美联社报道，拜登正在度非常认真地考虑派前总统金乃迪的女家芙莲金乃迪再次出任美国驻亚洲某个国家的大使。金乃迪曾经在2013年11月至2017年在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在2020年大选期间，金乃迪很早就表示支持拜登。他还回忆了拜登在他出任驻日大使期间作为副总统访问东京的情况。他说，拜登清晰地表明，美国将会永远支持我们的盟友，而且致力于为这个地区带来和平和繁荣。他也会发表强硬的观点，但是他是在私底下很有技巧地做的。早在2008年前总统奥巴马参选期间，金乃迪亦都是很早就表示了他对奥巴马的支持，而对于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来讲，他的支持非常重要。加芙莲金乃迪是前总统金乃迪目前唯一幸存的子女，他曾经在3岁的时候随父母住入白宫，在他5岁的时候，父亲金乃迪总统去世。另外，据美联社报道，拜登正在考虑任命前国务院高级官员伯恩斯为美国驻中国大使，洛杉矶市长加塞蒂为美国驻印度大使，芝加哥前市长纽曼纽尔为美国驻日本大使，前副国务卿尼德斯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白宫目前拒绝对加芙莲金乃迪可能出任驻亚洲国家大使一事发表评论。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今个礼拜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地中海的演习之后，将会展开为期八个礼拜的航行穿越南海，以向北京传达捍卫海上通道畅通的信号。据路透社报道，航母战斗群指挥官史蒂夫·穆豪斯将军表示，这一艘航母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声明，这样表明我们是一个全球性质的海军，并希望回到那里，意思即是指印太地区。他并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将这种部署变成英国在该地区更加持久存在的一部分。这个是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首次出航，被英国政府视为英国走向全球的象征。据英国三月公布的外交与国防政策检视报告指出，在英国脱欧之后，由于印太地区逐渐成为世界地缘政治中心，英国的重心亦都将会向东转移。 BBC 报道表示，同美国一样，英国正在对中共的崛起作出回应。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亦都表示，女王号打击群巡航印太是英国上述外交国防政策的一环，意在牵制强化争夺海洋霸权的中共。耗资30亿英镑打造的伊丽莎白女王号是英国目前拥有的两艘航空母舰之一。今次航行将会聚焦在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期间还将会同包括日本、澳洲和美国等盟友进行军事演习，并计划沿途停靠包括亚曼、新加坡、韩国和日本在内的一些港口。此外，英国政府还计划通过今次海军行动，促进和沿途国家的贸易，加强彼此的外交关系。据悉，这一艘新航母重达65000吨，舰载8架英国 F-35B 战机和10架美国 F-35 战机，舰上有船员1700多人，其中包括250名美军陆战队员。今次伴行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还包括两艘驱逐舰、两艘护卫舰、一艘潜艇和两艘补给舰，另外有一艘美国驱逐舰和一艘荷兰海军护卫舰同行。香港警方早前拒绝对5月30号无忘六四游行和六四维园烛光集会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智联会向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9号早上聆讯遭到委员会驳回。智联会对上诉委员会的决定感到遗憾和失望。智联会常务秘书部召集人梁锦威批评警方阻挠，他说智联会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尽力争取举行合法的游行集会，希望让市民能够安全地点燃蜡烛悼念六四，但是我们见到警察在会面当中一直不断以疫情为由推搪，限制市民游行集会的权利，阻止市民悼念六四。不过他相信只要人心不死，烛光不灭。智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香港当前面对的政治和法律环境越来越严峻，今年六四悼念活动面对前所未有的打压，同时将会涉及难以估计的政治和法律风险。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维杰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尊重和理解智联会在疫情下不组织维园集会的决定，他并强调对港人有信心，他相信香港市民还会用他们自己可以做到的方式去纪念当年六四受难者。据路透社报道，越南卫生部长阮清龙礼拜六表示，越南已经检测到一种新的 COVID-19 变种，是印度和英国变种毒株的混合体，可以通过空气迅速传播。在成功控制疫情之后，越南目前正在努力对抗快速蔓延的疫情。4月下旬以来，越南在31个城市当中有近3600人被感染，占全国总感染人数的一半以上。阮清龙说，在对新确诊病患进行基因测序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变种，它是印度变种和英国变种的混合毒株。具体地说，这个是一个印度变种，但是获得了一些来自英国变种的突变。他表示，越南很快将会向世界宣布这个新发现的变种。过去越南以前报告过7个病毒变种，包括 B1222、B1619、D614G、B117 即是英国变种、B1351、A231 和 B16172 即是印度变种。 阮青龙话呢一种新毒株喺实验室可以快速繁殖，咁样解释咗点解喺短时间之内不同地方出现咗咁多病例。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嘅统计，目前越南已经通报咗6396个确诊病例，其中有47人不幸病故。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嘅统计数据，截至美东下令时间5月29日朝早7点，全球嘅中共病毒病例总数超过1.69亿宗，死亡人数超过352万人。5月28日单日新增的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美国21968宗确诊，675人死亡；英国4030宗确诊，10人死亡；德国6169宗确诊，168人死亡；法国11274宗确诊，125人死亡；印度173790宗确诊，3617人死亡；巴西49768宗确诊，2371人死亡；俄罗斯9126宗确诊，396人死亡；日本3701宗确诊，95人死亡。韩国535宗确诊，5人死亡；台湾321宗确诊，21人死亡。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我哋下次再见。
接住系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经常喝大量牛奶的人胆固醇水平都较低，尽管他们的 BMI 水平比不喝牛奶的人高，但是经常喝牛奶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要低 14%。 研究小组通过研究和乳糖消化有关的乳糖酸基因的变异，发现拥有能够消化乳糖的基因变异的人通常会喝更多牛奶。之前美国生物银行的数据显示，那些具有乳糖酸基因变异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了 11%。 但是这个研究并没有表明更多的牛奶摄入量和糖尿病或者是相关特征的可能性增加之间存在着联系。雷丁大学营养遗传学和营养基因组学教授 Vimo Karani 教授表示，我们发现在具有和较高牛奶摄入量相关的遗传变异的参与者里面，他们有较高的 BMI 和体脂，但是重要的是他们的胆固醇水平较低，那些有遺傳變異的人患冠心病的風險明顯降低。所有這些都表明減少牛奶的攝入量可能對預防心血管疾病不起作用。 Google 即將就法國反壟斷案達成和解，法國指控 Google 濫用它在在線廣告領域的權利，為此 Google 可能會支付罰款並改變它的市場行為。在这个诉讼案里面，法国政府竞争监管机构说 Google 利用市场垄断地位打压它的对手，让自己的广告交易平台 ADX 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此 Google 愿意消除针对竞争对手的障碍来解决这个问题。据说这件案件还涉嫌 Google 广告业务中的其他形式的自我优先权。Google 发言人没有对报道的和解协议发表评论，但是表示 Google 的第三方广告技术产品和 Google 的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产品都有合作，并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将继续接受市场反馈并发布最新情况，以更好地服务于用户和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如果得到競爭管理委員會的批准，這筆交易可能在幾個星期內公佈。不過和法國達成的任何協議都只是對法國本地有約束力。據報道，星期四 Dell 和 HP 公布財報，顯示消費者和企業繼續搶購電腦，兩間公司的股價卻在盤後下跌。 Dell 营收同比增长 12%， 达到245亿美元。HP 第二季财报营收增长 27%， 达到159亿美元，亦都比分析师预期高10亿。公布财报之后， Dell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下跌了大概 1%， HP 下跌超过 6%。HP CEO Enrique Lores 指出，疫情期间很多人因为要远程办公、远程学习，所以 laptop 需求大增。这种需求是可持续的，影响公司业绩的主要因素是电脑芯片缺货，而缺货可能要持续到2021年年底。Dell 高层亦都对芯片缺货感到担忧，他们认为组件供应链短缺将会持续到明年。Dell CEO Tom Sweet 说，内存芯片和显示屏成本上升， Dell 会将它们考虑到价格里面，看看会对电脑需求造成怎样的影响。Tesla 这个星期宣布将从5月开始取消北美版2021年款 Model 3和 Model Y 的雷达传感器之后，消费者报告和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也都暂停了对这款汽车的安全背书。消费者报告表示，这个杂志不会将2021年款 Tesla Model 3列为首选车型，并报道说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亦将取消 Model 3的首选安全车型 Plus 称号。暂时取消这些推荐可能影响 Tesla 的销售和营销优势。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对2021年4月27号及之后生产的 Model 3和 Model Y 车型设计的评级界面亦都不再对前方碰撞警告、车道偏离警告、紧急制动和动态制动支持等安全性能进行复算标记，表明他们没有对改版后的 Tesla 进行这些测试。目前 Tesla 未发表进一步评论。通用汽车公司星期四表示，从下个星期开始将在全球重新启动5间工厂。之前由于全球半导体芯片短缺，这些工厂已经被停产或者减产。通用汽车表示，墨西哥的两座工厂会在5月31号恢复生产。这两间工厂分别生产 Chevron Equinox、 GMC Terrain 和 Chevron Blazer。 通用汽车还将在5月31号让南韩的一间装配厂全部恢复生产。这间工厂生产 Chevron Trailblazer Anchor GX， 自4月29号以来一直以 50% 的产能运转。此外，通用汽车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英格索尔的组装厂将比预期的6月14号提早恢复生产。那间工厂生产 Chevron Equinox 跨界车，自2月8号起一直处于闲置状态。而位于美国密歇根州的 Lansing Grand River 装配厂将在6月21号提前开始生产 Chevron 的 Camaro。这间工厂自5月10号以来一直处于停产状态。总部位于柏林的医疗技术公司 Ada Health 星期四宣布，该公司已经筹集了9000万美元的资金，这个令到该公司的总投资额达到大概1亿5000万美元。领跑这一轮投资的企业包括南韩三星电子和德国制药巨头拜耳集团。Ada Health 公司开发了一款口袋医生式的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使用人工智能来尝试为患者诊断病征。患者首先输入自己的症状，之后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会询问一系列问题来尝试确定问题所在。之后这个应用程序将向患者显示最有可能的病因，并提供一些有关下一步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 Ada Health 公司 CEO 纳斯拉特说，这个应用程序基本上可以好像和可信赖的家庭医生那样进行 WhatsApp 聊天。 但是提供一个星期7日24小时的服务。Ada Health 公司表示，这个应用程序已经被下载超过1100万次。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晚峰。
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的提议或者反馈的话，就欢迎留言或者发短信给我们的 650-395-8366。好了，这一集呢就跟大家追踪一下有关香港突然宣布驻台办事处停止运作的新闻。香港政府在事先未有预告的情况之下呢，就在当地时间5月18号亦即是昨日啦，就宣布驻台的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就即日起暂时停止运作的。香港的一位发言人，港府的一位发言人就表示，这个决定和台湾的新冠疫情的逐渐转差是没有关系的，但亦都没有给出暂时关闭办事处的具体原因，亦都没有说到办事处这个停运是几时会重开或者是否会重开的。有传媒呢就话啦，系唔系因为呢驻台嘅香港官员系冇获得台湾嘅签证啦，系咪咁嘅原因呢？咁亦都有啲传媒呢就系话呢，呢个系中共打压台湾国际生存空间嘅措施之一。咁点讲都好啦，咁确实嘅原因呢都系冇公布嘅。我记得好多好多年前啦，喺香港去台湾呢就要去香港嘅中华旅行社去申请呢个入台证嘅。咁而家呢就係变为一个正式嘅办事处啦，就係、是、港台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嘅。咁究竟港台之间呢个互相设立呢个正式办事处係几时开始嘅呢，同埋係点样开始嘅呢？
咁呢个呢就係、是、港台互设办事处呢係喺2011年呢达成呢个协议㗎。咁啊就係、是、当时呢台湾就由马英九执政啦，所以呢同中共呢关系密切㗎。咁啊达成协议后呢，就香港呢就喺台北设立呢个香港贸易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办事处。咁啊，呢、這个喺2012年呢，阿薯片叔叔阿曾俊华呢就喺嗰度主持呢个开幕典礼㗎。咁而台湾方面呢，就将呢个旧有嘅中华旅行社啦升级为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啦，就係咁一个咁样嘅过程。咁呢就当时啊，港台呢个达成呢个互设办事处个协议呢，系签咗之后呢就从来冇公开过内容㗎。估计呢就系、是、部分嘅协议内容啊，会涉及到违反双方啊公开嘅政治同埋主权嘅立场喎、哦。咁啊，所以呢就不便公开㗎。当然啊，亦都得到呢个中共嘅同意嘅。咁啊，运作就一路都系好正常㗎啦，直至啊蔡英文上台啦，因为蔡英文唔承认呢个九二共识啦，咁啊习近平就好扯火啦，所以呢不断呢喺各方面呢向台湾施压，特别呢就喺向呢个台湾嘅国际生存空间呢就系、是、挤压嘅。咁以至呢就台驻港办公室人员嘅工作签证啊亦都成为啊对台施压嘅手段㗎。咁啊，事件开始就係咁嘅。喺2018年啊，台湾陆委会因为呢、這个台湾驻港办事处呢係隶属呢个台湾陆委会㗎。咁啊委任咗呢个卢长水啊为驻台港办公室嘅处长㗎。咁啊原定喺2018年7月底就履新嘅。但係呢始终冇办法获得香港政府嘅签证喎。当时呢就并双方冇公布嘅原因㗎。直至到呢、這个喺2020年啦，咁啊旧年7月啊，前陆委会嘅主委陈明通呢就终于透露咗啦。咁啊卢长水啊之所以冇办法去香港履新呢，係因为香港方面啊增加咗一个冇办法接受嘅额外条件㗎。
呢个咩额外条件呢？
咁啊，咩条件咧？嗱，事后就媒体披露啦，就认为咧呢个额外条件咧，就系指要呢个卢长水签呢个一中承诺书噶。咁啊，中共嘅一中嘅系咩概念呢？中共嘅一中咧就咁，全世界咧净系有一个中国，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咁啊，中共咧就唔承认你台湾，亦都唔承认你个中华民国噶。咁啊，认为咧台湾只不过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一个省嘅一部分嘅，所以呢个一中嘅概念咧，对台湾嘅官员嚟讲咧，系永远都唔可以接受噶。咁所以咧，就呢个卢长水就冇签啦，所以就冇办法啊去呢、这个香港理身噶。但系啊，呢、这个中共嘅一中嘅要求咧，系咪完全冇根据咧？又唔系、哦。因为咧，早喺1955年啦，呢个讲
1995年
啦，就系、是、呢、这个前中共外长啊，钱其琛咧就发表咗香港涉台问题基本原则与政策噶，就喺回去1995年啦，未回归啦，但回就快回归啦嘛，所以你发表咗呢个政策嘅。咁呢个政策一共有七条噶，简称为前七条啦。咁第七条嘅内容咧就咁写噶。台湾现有香港的机构及人员可继续留存，他们的行动上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不得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不得从事损害香港的安定繁荣以及其注册性质不符的活动，我们鼓励欢迎他们为国家统一和保持香港繁荣稳定作出贡献。所以呢，早喺1995年呢已经定咗啦呢个咁嘅一个官即係中共嘅指标啦，个政策啦，就要求啦，就係、是、要喺香港嘅台湾人员呢承认呢个一个政一国嘅一个中国嘅政策㗎。
咁即係你头先讲嘅呢一个前七条嘅第七条呢，最紧要嘅就係中间嘅嗰一句，就係、是、话不得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就係、是、呢一句呢就係、是即係支持咗頭先講嘅，點解盧長水唔可以嚟香港理身嘅？
係啦，就係、是、呢、这個咧，就係、是、當然啦。以前咧，因為冇大家關係良好嗰時候咧，就係、是、大家就冇硬性執行呢一個要求啦。但而家唔同啦嘛，而家習近平當權要強硬對付呢個蔡英文，對付台灣嘛，所以咧就要加翻呢一句啦，要強性執行呢一個要求。亦都解釋咗點解咧？當年啊喺2011年咧係簽呢、這個互派互設呢個辦事處協議嗰陣時嘅嗰個協議咧係冇公開嘅，因為好有可能咧、那個協議裏邊咧就避開咗呢啲咁嘅嘢，所以咧就係佢哋可以達得成協議，但係咧因為佢哋避開咗呢一啲咁嘅一中原则啊，呢啲咁嘅嘢咧，所以咧佢哋不便公开噶。
嗯，因为公开咗之后一定俾人质疑噶吓。
系啦，咁啊吓，
两边不讨好啊。
咁其实啊，咁样情况咧，早喺1992年啊，中国同埋台湾签呢个九二共识嗰阵时啊，唔系冇签啦，大家当时就系口头协议嚟。1992年嘅九二共识咧，亦都同样出现类似嘅情况。
嗯，
佢哋今次咧只不过避开咗当年嘅。有前居可鉴啦，有经验啦，所以避开咗呢啲咁嘅问题。咁啊，当年啊，所谓嘅九二共识咧，就其实咧系中国同埋台湾双方咧，确系有啲实质嘅嘢要解决。其实好简单嘅，就系大家互派呢个保派呢个担保信啊，即系同埋呢个文件认证呢啲咁样鸡毛鸭蒜嘢嘅啫。但系咧，佢哋一齐去开会啦，但系一开会咧开唔成，因为咧冇办法继续落去。点解咧？因为咧就系、是、因为中国嘅定义问题咧，令到双方咧个会议冇办法继续噶。咁事后咧，佢哋咧系检讨啦，然后咧大家同意咧就放弃呢个政治上嘅诉求，就系唔好搞呢、这个，唔好牵涉到呢个政治立场啦。所以咧就可以达成呢个九二共识。咁呢个九二共识就系咧一大家承认一个中国，但系咧系各自表述嘅。其实咧，就系冇共识嘅，对中一个中国嚟嘅东，对中国嘅定义系冇共识嘅。
嗯，吓、啊，咁即系个个人各自表述，你有你嘅解释，我有我嘅解释，吓、啊，嗯。
咁样情况之下咧，嗱，喺呢个而家咁嘅 政治氛围之下，在习近平这个战狼外交和对台的强硬态度的情况之下，类似的情况是不断都会有继续的了。在去年2020年这个陆委会呢就驻台这个处理处长代理处长，因为那个政处长没来了嘛，咁呢个代理处
长。你是自己住香港的办事处。
住香港办事处、这个代理处长就叫高永川啦。咁佢个签证又到期咯，到去年七月到是吧，咁呢就是去申请呢个延签啦，续期啦，但是同面对即是香港政府退去呢提出同样的要求啦，就要签一个中国的保证书啦。咁呢个呢就係、是、最终呢呢、这个代理处长呢高永川呢亦都係冇签到㗎，而係呢被迫离开台湾㗎。
离开香港。
离开香港㗎。咁、啊与此同时呢，台湾驻香港嘅办事处呢个佢哋嗰个叫主任啦，主任呢亦都係有类似情况喎，就係、是、呢台湾驻呢个香港驻台湾的办事处的主任呢叫郑元伟的，他的任期呢是2018年7月27号呢就是届满的。之后呢就没有香港再没有派这个正式的主任前往的了，而是由这个代理主任呢是这个朱浩呢是这个运作的，是负责这个运作这个办公室的。
咁即係话香港政府都觉得冇需要再派一个主任级嘅人呢去台湾嘅办事处，即係话对呢个办事处已经唔係咁重视，係咪咁嘅意思呢？
嗱，有两个睇法，一个呢就係、是、台湾呢就係、是、基于呢、这个对等嘅原则啦，你唔俾我呢个主任呢、这个签证，我就唔俾你个主任即係个签证囉，大家冇签证就嚟唔到囉，呢个其中一个睇法啦。但亦都有人觉得呢，其实呢香港即係香港政府就受到中共控制啦，中共呢已经係对台湾嘅办事处呢就係、是、开始呢就係、是、有计划地啦，将佢呢就係、是、降级啦，或者係好似而家咁啦，突然呢就係、是、宣布停办㗎。
好啦，我哋到休息时候，休息之后呢就同大家再追踪港台之间呢一件事件㗎。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上个环节就讲开香港政府呢就是突然宣布就是驻台湾的办事处呢就停止运作的。咁突然咁样的做法关门呢，就真的不是香港人一向的办事方式的。咁亦都刚才讲过呢，即是好有可能呢个就是中共对台湾嗰个博弈的升级嚟的。咁香港驻台湾的办事处呢就暂时停运啦。咁调返转头啦，台湾驻香港嘅办事处而家情况又点样样呢？
哦，咁台湾驻香港嘅办事处情况亦都係岌岌可危啦。中共已经係曾经其实多次呢係唔发别呢个签证俾呢、这个台湾过嚟嘅人员㗎啦。咁台湾驻香港办事处的编制呢 是有19人呢是从台湾过来的管理阶层来的。另外呢就有55名呢香港的雇员的。咁而家呢台湾过来的员工呢只剩得8名的啫，其余啲都攞唔到签证的，嚟唔到的。咁而呢8名啊台湾来的人员呢，佢哋嘅签证呢全部都係今年到期㗎啦。
咁即係要续，佢可以续签嗰个机会都好微啦。
而家咁情况真係嗱，非常之非常之渺茫㗎啦。咁到时点搞呢？佢哋会台湾嘅政府就话去尽量係延续呢个驻香港嘅办事处嘅运作㗎。咁可能就係委托呢个搵香港人作为代理囉，睇下 work 唔 work 囉，係咪？
咁但係剩返呢55名嘅香港员工呢，其实佢哋有冇咩嘅危险呢？因为佢哋係身为下台湾驻香港办事处嘅职员，咁根据而家下近排香港政府同埋中共之间嘅处事方式呢，呢班人本身会唔会係有啲咩危险呢？
哦，佢哋危险就好大囉，买保险都要特别贵囉。因为 佢哋隨時俾可以俾國安法啊，顛覆國家政權啊，你 click click 樣樣都告得入噶啦，係嘛？
因為佢哋每日辦事就係辦香港同台灣之間嘅事情噶嘛，
而且好有可能係牽涉到好多國家機密嘅嘢添，所以呢個咧就係、是、可能到時55个人都走曬啦。
係，其實我諗呢55个人，就算咩情況之下，可能。就算他哋唔再喺呢個台灣台灣駐香港辦事處做嘢嘅話咧，佢哋個身份都比較敏感，比較係有啲危險性嘅。
仲有咧，就係、是、更進一步啦，中共可能咧，即、就、係、是、可以好短期內咧，係使用各種方法令到呢個台灣駐香港辦事處咧，亦都需要關門暫停服務噶嚇。
咁呢個我哋真係拭目以待啊！因為就算即係今次香港駐台灣嘅辦事處停運咧，佢都係臨時冇預告之下咁樣樣嚟關閉嘅。咁佢話係暫時關閉啦嚇。咁所以調翻轉頭，台灣駐香港辦事處即係會唔會都面臨同樣嘅突然性咁樣樣嘅停運咧？咁真係都要我哋要睇下係咩情況啦。好啦，咁而家喺台灣嘅香港辦事處已經冇啦嚇，唔再存在啦。咁啊，對而家身在台灣嘅香港人有啲咩嘅影響？同埋對台灣人想嚟香港嘅話咧，又有啲咩嘅實際上嘅影響咧？
嗱，好多人都覺得啦，而家香港政府啊咁樣對待呢啲咁在台嘅香港人咧，係非常之不負責任噶。你關閉咗駐台嘅辦公室、辦事處咧，係居然係完全冇呢個預告噶，根本咧就好似係將佢哋拋棄啦，當佢哋係人球咁處置啦。咁啊，台灣嘅民進黨呢個立委啦，羅志成啊指出啊，台灣呢、這個
羅志正
係指出啦，呢、這個顯然一個政治嘅決定啦，話批評香港政府啊，滿腦子啊只有政治嘅啫。嗱，睇翻下啦，咁中共又點睇台灣呢？嚇，咁啊，嗱，佢今次嘅舉動啊，突然間關閉咗駐台嘅辦公室咧，肯定咧就冇考慮到香港人嘅利益噶啦，係咪？咁啊，其實咧，中共對在台嘅香港人咧，其實咧非常之憎，係好有可能係非常之憎恨嘅噃，因為咧好多嘅年輕抗爭者咧係去咗台灣噶嘛。係嘛？喺嗰邊啊，仲成為一個群體添。而台灣政府咧，亦都係提供咗需要嘅援助啦，嚇、啊，等佢哋可以喺嗰邊生活㗎。咁、所以台灣中共咧係好憎恨呢、這個香港人去咗台灣嘅香港人㗎。咁、仲有就係喺台灣就好多香港嘅大學生㗎嘛。咁亦都令到呢個中共耿耿於懷啦、啊。中國咁多大學啊！大灣區咁好嘅環境，你哋唔去讀書，走去台灣，係咪？
因為中共不嬲都好希望香港嘅年輕人咧，可以係翻大陸嗰度，受到下中共嘅薰陶啊！
喺嗰度洗腦洗得方便好多嘛，嚇、所以咧呢樣嘢，另外仲有啊，近年啊，仲有好多人咧就係申請去台灣呢個移民噶啦，呢啲更加就係、是中共恨之入骨啊！呢班叛徒嚟噶，該殺個全部係殺無赦噶嚇。所以咧，咁種種情況之下，都令到中共啊，佢點解仲要喺台灣設立呢個辦事處去服務你班人呢？所以咧，就係將佢關咗去咯嚇。
係，其實佢呢個做法都好符合佢近年嚟嘅呢個戰狼外交嘅嚇。佢恨之入骨啦，點解仲要擺個辦事處嚟服務你哋班人呢？
係啦，係啦。咁但係啊，其實啊，香港同埋台灣嘅互動係非常之頻密嘅。頻密到點？你睇下每日有幾多班機由台灣台北飛去台灣飛去香港，或者香港飛去台灣，係數量係驚人噶。所以咧，香港台灣之間嘅經濟、貿易、教育、旅遊、探親、文化交流，全部都係非常非常之頻密噶。咁而家你關咗呢、這個香港駐台灣嘅辦事處咧，對經濟、貿易、教育啊，同埋呢個文化交流咧，都有好大嘅影響嘅喎。好簡單，舉個例子啦，譬如一個台灣嘅演藝團體上嚟香港表演嘅話，咁以前就好簡單咯，打電話問一問呢、這個香港駐台灣辦事處，我哋要攞咩簽證啊，乜，好嗰度啲人即刻答到你噶啦、而且係幫你準備曬、梳理曬你需要嘅文件啊，然後先第交去香港度。批一批就批咗出嚟噶啦，咁日後咧就冇呢種服務啦。
但如果台湾人个别啊吓个人想去香港嘅话，系咪佢哋申请去香港嘅签证系都仍然可以喺网上做咧？
个人自由行咧就暂时就唔应该唔受到影响嘅吓，就系、是、好似香港人去台湾攞呢个回乡呢个入台证咧，只需要上网，即系香港出世嘅人啊。就可以上網咧，就係、是、登記攞呢個入台證嘅，係好方便，唔收錢嘅添。但係其他方面咧就會好多阻滯，而且咧往前睇啦，往前看咧將會越嚟越困難噶啦。港台之間嘅互動同埋呢個交流，除非習近平或者蔡英文係落台，即係改變啦，換咗人啦嚇，否則咧睇落喺未來嘅。未来啦，就系、是、习大大都可能会做当皇做皇帝嘅话，仲有排坐噶啦，系啊，所以咧，
咁个情况都系非常之艰难啦，吓。嗱，咁啊，讲到港台关系咧，就一定要讲下陈同佳案啦。咁啊，大家都记得咧，2018年咧就系陈同佳案咧就发生啦。咁亦都系同年咧，就头先讲过啦，这个台湾驻香港办事处处长卢长水咧，亦都唔获得呢个签证，所以嚟唔到香港度上任嘅。嗱，咁啊。2018年啊，陈同佳就同女朋友呢个潘晓颖咧就去台北，咁啊喺台北咧就陈同佳就杀咗潘晓颖嘅，咁啊潜逃翻香港，咁之后咧就因为陈同佳喺香港咧就用佢女朋友呢个提款卡去攞钱啊，咁就被警察捉咗啦，咁亦都系被控洗黑钱嘅，咁咧就系捉咗去坐监嘅，咁啊直至到2019年嘅10月23号咧就刑满出狱啦，咁咧就亦都系向香港嘅警方啊承认咧佢就喺台灣係殺咗潘曉穎嘅，咁啊，不如同大家去真係回顧下呢一件案件，因為呢件案件都係引發起之後啊，林鄭咧係提出呢一個修訂逃犯條例嘅。
咁因為咧陳同佳喺香港警方嘅呢個審訊期間咧，係承認咗殺咗呢個潘曉穎嘅，所以台灣嘅司法部咧曾經三次向喺2018年啦，3月、4月同埋7月咧。是向呢個香港政府係要求咧係提供呢個司法互助噶，並且咧就係將呢個陳同佳嘅證詞啊係俾台灣噶，希望咧就係香港政府可以咧遣送呢個陳同佳去台灣受審噶。但香港政府咧三次咧都冇回應噶，完全係冇回應到台灣嘅要求噶。咁咧就係喺2019年啦，咁林鄭政權咧就係仲非常之醒目啦，咁想借此案咧就係提出呢個修訂逃犯條例噶，令到咧中國大陸、台灣同埋澳門咧，而家唔係啦，喺將來可以納入呢個移交逃犯嘅目的地噶，咁大家之後咧引起呢個反送中運動啦，咁啊。林鄭最後咧就係喺10月23号咧就撤回呢、這個法例噶，但同日咧好奇怪喎，同日咧就係、是、呢個陳同佳出獄噶啦。陳同佳出獄前咧就係、是表示過佢有意咧就係喺呢個身兼呢個北京市政協會即係政協嘅香港聖公會主教管浩明嘅陪同下咧去前往台灣咧就係、是、自首噶。咁呢一個宣布咧，就係一連引起台灣同埋香港政府之間一連串嘅博弈噶啦。咁咧就係、是、當時咧就係、是、台灣政府就係個觀點就咁嘅，因為管浩明嘅身份咧係親中係紅色底噶，
佢本身就係政協委員嚟啦。
再加上時間好敏感，係喺2019年嘅10月尾啦，11月初咧，如果係去自首嘅話。咁咧喺2020年1月20号咧就台灣總統大選噶嘛，所以台灣咧就方便咧認定咧中共咧呢個係呢個自首係中共嘅政治操作嚟嘅啫，目的咧係要影響蔡英文嘅選情噶，所以規定係非常之嚴格噶，規定佢哋咧唔可以網上邊申請呢個入台證噶，因為佢哋要對陳同佳嘅入境咧係有完全操控嘅，如果你攞台灣喺網上攞到入台證買一張機票，唔知你幾時入嚟噶嘛？系咪？而且咧，你系杀人犯，同其他人坐埋一齐，系对其他人嚟讲系安全嘅。所以咧，好多嘅嘢咧都系之下咧，就系、是、而且咧就系、是、要求咧，呢个陈同佳如果过嚟咧，就香港政府一定要参与其中噶，提供陈同佳嘅嗰个证、嗰、那个口供啊， 類似咁嘅嘢㗎，都係令到香港政府咧都非常之困難㗎，因為咧。如果官方有往來咧，就要等同啊承認中華民同中華民國打交道噶啦。
但如果台灣冇陳同佳嘅同警方嘅口供咧，台灣亦都唔會方便去接陳同佳去台灣。
係啊，因為你冇辦法控制佢嚟到台灣，到時佢話我冇殺過，咁啊點咧？
咁你變咗蔡英文就會好尷尬啦，係咪？
咁但係咧事，所以事件啊拖到2020年大選之後咧，哦結果這個蔡英文大勝啦，係嘛？咁同陳同佳去台灣自首已經失去了他的政治作用了，所以呢再加上疫情現在呢變成不了了之了。
咁啊，港台之間嘅關係咧，喺啊習近平嘅戰狼外交之下咧，咁好可能咧都係會有好多嘅難關喺面前嘅。好啦，咁同大家分析到呢一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我哋的節目，再見。